弟兄姊妹平安，我们高兴哈，在新的地方来聚会，实在是感谢主给我们这样的地方。我们也感谢主给我们应许，说我们两三个人不管在哪里聚集，他就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我们在这里聚集的时候，不管是什么哪个小学啊，或者说我们有在哪个地方，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就在我们的当中。这次的搬迁，我想也提醒我们，我们在地上实在是做客旅的。我们在地上既然是做客旅的，就常常有移动，所以这些东西都是短暂的。我们在这里聚会，我们在地上有家庭，也都是短暂的，总有一天这些东西都会过去。所以这在提醒我们，我们在地上要抓紧我们的时间，在地上过好我们神要我们过好的生活。那这一段时间我们弟兄跟我们有一点有这样的负担啊，要让我们在这里交通家庭的事情。所以呢，我今天就借着我们弟兄在前两个礼拜交通的，我就再有一些交通。那我们刚才读了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一节到六章四节哈，我们再读一些有关的圣经。我们有圣经的请翻到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三章第一节，我们读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好吧，翻到了我们一起读。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法，不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边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要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了。我们再读一节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三节。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三节，读的时候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些这里边讲到好几个关系哈，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三节，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我们再翻到腓立比书，对不起哈，我今天的圣经比较多，但是这些圣经节都是有很强的关联，等一会儿我们讲的时候会提到这些，所以我请大家多读一些神的话。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第六节第七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好，我们再翻一节，再翻一节圣经，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四到八节。这些圣经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圣经啊，我们今天多读一些神的话，实在是这些神的话都是非常非常宝贵的，特别是在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里边。翻到了以后就我们一起读。 十三章四到八节，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哦，我们就停在这里。最后一节圣经哈，就是以前前两个礼拜杨玉弟兄也引用过的，就是约书亚记第24章第15节。约书亚记第24章15节。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好，我们一起再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你实在是恩待我们，让我们还有时日在地上聚集来读你的话。求主今天早晨再把你自己赏赐给我们，你圣善的灵也再把这些话说在我们的心中，让这些话不仅是一些道理，主，实在是让这些话能够成为生命，来摸到我们的心，让我们也在你的话里边降服下来，主，让我们来接受你的话，尊你的话为圣为大，主，让这些话成为我们家庭建造家庭的根据，主，建造家庭的力量，也在地上做你荣耀的见证。求主今天早晨实在是把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都倒空，主，让我们实在是里边有地方来盛装你的话，盛装你新鲜的恩典。主，我们求主你与我们同在，祝福这样的聚集，也用宝血来遮盖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我想我们弟兄已经都交通了这一点哈，关于家庭实在是神心里边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意。所以从圣经里看，不管是从创世纪刚开始神的创造来讲，还是整本圣经讲到神的救赎，再讲到最后神得到完全的荣耀，我们都看到有一件事情，神一直是把他的重点是放在他的家里边。那在以前的时候，这个我想就稍许提一下哈，就是当讲到神创造的时候，神创造就创造了一个家庭啊，他就是把人放在一个家庭里边。神创造的时候不是单单创造一个人，他是创造了一个家庭，实际上有一个丈夫，还有一个妻子能够帮助他。啊，这样子好像这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创造。那讲到后的救赎呢，救赎的我就不再讲了哈，你看圣经里边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包括旧约啊，旧约神拣选也是一个个家庭，是不是？当挪亚全家被得救的时候，不仅仅是挪亚一个人，是他们全家一起被得救。那到新约也是如此，那新约里边有很多的圣经节，特别是在你看那个使徒行传里边，当这个福音从犹太人传到外邦人的时候，那第一个家是谁啊？哥林流家，是不是？哥林流他是敬虔的人，那圣经里也讲他们全家都是敬虔的啊，所以当他们接受福音的时候，他们是一家来接受的。那保罗到后头被关在那个监狱里，和希拉两个人被关在监狱里，当那个时候主把他们释放，监狱门大开，那时候禁足要自杀的时候，那保罗跟他说什么话？他说你只要信啊，你和你的一家也必定得救。所以神的旨意，神要得救，他的工作的对象都是家庭啊。所以在家庭实在是神工作的中心，也是他的心意的中心。那再讲到神的工作，在旧约里边，我们就知道说，在旧约里边称为神的家这个事情啊，旧约里边我们的圣经里边常常翻成神的殿啊，中文圣经里边常翻成神的殿，但是神的殿在原文里边也是讲到神的家。 他常常是用家的 house of God， 就是神的家。那在新约里边，那更是这样子，永生神的教会，永生神的教会其实就是神的家，啊，就是我们这些做弟兄姊妹的，信同样一位神，被神的救恩救在一起，我们聚集在一起，这就是神的教会，永生神的教会也是神的家。所以神的在家庭呢，在神的心意里边有特别的地位，那神也是神工作的地方。所以家庭的见证呢，也就是见证，也就是神的见证，也就是来见教会的见证。如果一个在聚会里边哈，如果我们的家庭如果有见证，那这个教会就是会有见证。如果这个我们的家庭，在这个聚会的家庭，每一家都是刚强的家庭，那整个聚会就是刚强的。哦，反而那个要是在反的方面呢？如果我们教会里边大部分的家庭如果是软弱的家庭呢，我们整个的聚会也就软弱了。所以这个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神也让我们做世界的光，说你们当做世界的光，啊，要照在人前，那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呢，便将荣耀来归给啊你们在天上的父。这是马太福音第五章里边讲到的。那在这里边呢，也是讲到说我们要做见证。那这个做见证是什么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家里边做神荣耀的见证。因为我们平常在教会里边做见证也是很重要，但是那个机会很少，是不是？我们能够这样聚集一个礼拜里边，你想想有多少个时间，多长的时间？非常少，差不多就是礼拜五啊，礼拜天啊，这样子聚集。但是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做见证是在什么地方呢？是在我们的家里边做这个见证。所以讲到家庭，那我们就要看看家庭里边的关系哈。那我们弟兄已经分享过，家庭里边最重要的关系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那我想弟兄已经讲了很多了，我就不再多讲。但是我要讲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今天所读的圣经里边，以弗所书第五章这里边讲到的，就是关于家庭里边你怎么样子来做这个见证的实施的问题。我想在理论上，或者是在我们的脑子里边，对于这个神对家的心意啊，还有这些关系，我想大家应该都没有问题。但是我跟弟兄姊妹在这上面交通的时候呢，常常碰到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些东西我都懂，但是我实行的时候呢，我就没办法实行啊。你说在圣经里边讲说这个妻子要顺服丈夫啊，或者说是丈夫要爱妻子啊，这些东西我们都懂，我们头脑里都讲得清楚，我们在教会里边，我们甚至在主日学里边，我们还可以讲。但是在我们的实际生活里边，好像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难实行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我就想跟弟兄姊妹，不是在这个道理上面来交通，我实在是跟弟兄姊妹愿意说在这个实行的方面来交通。那但是在实行的方面来交通呢，我们先要讲一下上一次讲的那些就是我们弟兄讲的那些一些原则上面的事情。就是关于这个妻子顺服丈夫哈，就是在这个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节里边讲到这个妻子顺服丈夫。那有的姊妹一读到这个圣经哈，我就听过这样姊妹讲，她说我最不喜欢这节圣经，说凭什么让我们就要顺服，是不是？我们那个丈夫也不怎么样嘛，对不对？出的主意也不怎么样，我的主意比他好得多了，我凭什么要顺服啊？所以呢，我们就来看看说凭什么来顺服啊？那以前我们也讲过哈，这个地位上，在婚姻里面的地位上，妻子和丈夫是完全是平等的啊。这个也是在我们刚才读的一节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刚才读一节圣经，在彼得前书第三章七节啊，里边讲的说那个妻子呢，是与你们同受生命之恩的，所以你要敬重他。你要看到说同受同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他 妻子和先生在地位上来讲的时候，他是有相同的地位，他才能传送同命，同受生命之恩，是不是？如果地位不同的，当然应该是先给丈夫，再给妻子咯。但是圣经里不是这样教导，圣经教导的是这个妻子是跟先生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呢，我们做先生的呢，要敬重我们的妻子。那这样讲的话呢，地位上的平等，那为什么这边又讲到说要我们要做妻子的要去顺服呢？啊，当我们讲到这件事情的话，我想可能再要讲多一点哈。那这个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里边讲到这个妻子顺服的时候啊，他后边就讲到一件事情。他说我们妻子顺服，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后边一句话很重要，如同顺服主。所以这件事情就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不是地位上的问题啊，这个是一个见证的事情，如同顺服主。那我们怎么样子叫如同顺服主哈？刚才我们也读了一节圣经，我们可以再翻一下，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我们刚读过的圣经，那里边就讲到几个关系，那里的有个关系就讲到说，基督是个人的，是个人的头。这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那这几个关系里边，你就觉得说他在讲什么？好像这个关系很复杂哈。但是我们仔细想一想哈，基督是个人的头，所以真的讲起来说，妻子来顺服丈夫。是做一个见证，就要见证说基督是每一个人的头啊。那怎么样这个话怎么讲呢？那我们再看看基督他是怎么样子来，他是怎么样子神怎么样成为基督的头？那我们这边就要讲一下这个我们的主耶稣来到地上这个事情。我们的主耶稣你知道，他是在原来是在天上，是跟神是完全是平等的。他这个圣经也是在腓立比书，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腓立比书这里边讲到的，他原有神的样式啊，但是我们的主没有因为他与神同等为强夺，他反倒虚己来到地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主在地上所做的一件事情。他虽然是跟神同等，他有神的性情，他有神的完全，但是呢，他却没有把自己当成神，他却是为了父神的计划，就是我们以前讲的父的永恒的旨意，他愿意为了这件事情，他因为爱他的父亲的原因，他来到的地上，成为了一个人，成为了一个好像比父要在底下，他要需要学顺服。那这个就是在哥林多前书里边十一章里边所讲的，神是基督的头。我不晓得大家听明白没有哈？原来父和子是完全同等的，但是因为子为了成就父的荣耀，为了成就父的旨意，他来到了地上，成为了人的样式，所以他都谦卑降卑成为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妻子在家里边，你要是能够把这个关系来表达出来的话，就是以弗所书里边讲的，需要妻子来顺服丈夫，这个是很荣耀的一件事情。大家做姊妹的哈，你不要觉得这件事情是小事，这实际上是一件荣耀的事情，并不是你顺服了先生，你的地位就怎么样，或者说你的说话在家里就没有分量，这个完全是一个见证的问题。是因为你学了基督，你学了基督的样式，你能够顺服，来见证，我们主在地上所做的事情。所以你要知道说这件事情哈，你要是学基督来顺服他的父，你需要做一件事情，做姊妹的要做一件事情， 其实那件事情是什么？那就是舍己，是不是？我刚才讲过，有很多的太太在家里边常常认为说自己的主意其实挺好的啊，有的时候甚至比丈夫还高明。所以的话呢，你要是顺服其实很不容易，我知道很不容易，特别是在一些太太妻子比较擅长的一些方面，要是来顺服丈夫呢，那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你这样做的呢，你需要怎么样？你需要舍己，你需要学主的样式，你要学基督的样式来背十字架，来舍己。所以神在这个家庭的关系上面对太太的要求呢，对妻子的要求呢，就是舍己来顺服。那我们再看看说这个先生哈，那先生是应该怎么样呢？在这一段圣经里边就讲的，丈夫呢要爱妻子，丈夫要爱妻子，那爱妻子是怎么样呢？爱妻子要舍己。所以这里边我们一读到这节圣经的话，很多先生可能就想说，哦，我们有爱啊，我们可以爱妻子啊，对不对？我们常常在外头啊，好好的工作啊，我们非常认真啊，来养这个家，我们还可以帮家里边除草啊，里里外外打扫啊，我们可以爱妻子啊。但是你知道吗？这边的爱，不是我们人这些人做的爱。当然我们做这些事情是爱，但是这边所讲的爱呢，不完全是这样的爱。那这里边的爱呢，是讲到是基督对教会的爱。基督对教会的爱是什么爱呢？基督对教会的爱是个舍己的爱，是舍掉了自己，把自己的益处放下，来为教会来舍命的爱。OK， 耶稣，你想想看，耶稣他来到地上来的时候，他原来在天上，他是父怀中的独生子，是不是？他完全有那个天上的荣耀，干干净净的，对不对？他到地上来。他住在我们的当中，你想想看，我们在我们人里边有多少的罪恶，有多少肮脏的东西。主耶稣到了地上来住在这个里边，住在我们这个人的里边。他这样的爱是什么样爱？他这样爱是完全是舍己的爱，舍弃了他一切他想要做的事情，舍弃了他一切他喜欢的东西，他到地上来成就父的旨意。那这个爱呢，实在是一个无条件的爱，也是个舍己的爱。那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要把哥林多前书第13章大家都很熟悉的那个经文读一下。那里边的爱呢，就是讲到说这个无条件的爱。这里边讲到的无条件的爱呢，里边就讲到了有爱要有恩慈，是不是？爱要有恩慈。如果你的爱是一个无条件的爱呢，就要有恩慈。有条件的爱是什么呢？有条件的就没有恩慈了。既然我这样子做，为什么你不可以这样做呢？是不是？我们要看看我们家庭里面有问题的，你去听听夫妻他们双方的理由哈。夫妻之间要是有问题的话哈，你去听两边都很有道理的，没有一个说是一个很无理，一个是很有理，其实都有道理。但是呢，这个道理是怎么样的？都是从自己的角度来出发。都是带有自己的自私的那一面，所以呢，你听起来两边都有道理，但是呢，在当中好像对方听起来呢都是很没有道理啊。但是这个爱呢不是这样子，这个完全的爱、舍己的爱呢，它是要有恩慈的啊。所以你不要讲说，假设要是两个人讲说我爱他，你看我该做的都做了，他也应该做他的吧。这个就是没有爱了。因为什么呢？没有恩慈。你可以这样做，但是你要想想看，可能对方有软弱啊，身体上的软弱啊，或者什么样的软弱，他不能做。但是你要对他要有恩慈。恩慈是什么？恩慈就是他本来应该做的事情，他没有做，你可以原谅他。这个叫恩慈。如果我们在我们的婚姻里边没有恩慈的话，也就不能讲到舍己的爱和无条件的爱。那这里边还有讲到说，在爱里边有不自夸、不张狂，对不对？刚才我举的那个例子里边也是，你看我们人的爱啊，实在是非常局限，我们常常来自夸，对不对？你看我可以做到怎么样子，哈哈，那你就得要去怎么怎么样啊？这个就是自夸，常常是我们喜欢自夸。那这个自夸呢， 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说那个舍己的爱。那这个爱还是什么呢？那不轻易发怒。啊，这一点我想想看，在婚姻里边更是如此哈。如果我们在婚姻里边常常因为争吵的事情很轻易的发怒，为一点点小事来发怒的时候，你就要知道了。特别是我们做丈夫的，因为这边丈夫做丈夫，神的要求就是让我们要来爱妻子，是不是？要用基督爱教会的爱来爱妻子。所以当我们丈夫你来发怒的时候，为一点小事来发怒的时候，你就要知道了，我们不在爱里边。哦，所以你看这些神的要求哈，神话对妻子和丈夫的要求，表面上好像我们的功课都不一样。那妻子呢，你要顺服啊，这个顺服并不是只是顺服对的事情哈。那这个里边讲到说，妻子你要怎么样顺服？妻子这边哦，这边没有讲，有一处圣经里边，我记得说，妻子你要一味的顺服啊，不管他是对还是不对，合理不合理，你要一味的顺服啊，这个是这个圣经里边让妻子做见证的一个方面啊。那先这个做丈夫的，你要爱妻子，这个爱妻子呢，要无条件的，要舍己的爱。所以你表面上看来好像这两个要求都不一样，一个要顺服，一个要用舍己的爱来爱，其实实际上都是一样的。那实际上呢，就是怎么样呢？实际上就是让我们都以基督来为我们的头，是不是？以基督为我们的头的话呢，做妻子你来顺服的时候呢，就要舍己。你不舍己，你没办法来顺服的啊，因为我们的基督耶稣他舍了自己。那我们的先做丈夫的呢，你要爱你的太太呢，你更要舍己，因为这里明白的讲的就是你要舍己。所以呢，你做先生的你更要舍己。所以你在表面上看起来两个功课的外面或者说你表面的要求很不一样，一个是要顺服，一个是要爱，但是实际上呢都是一样的，都是要学我们的主耶稣，你要舍己，你舍己才能爱。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为什么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三节里边讲的，基督是个人的头。当基督成为每一个人的头，成为妻子的头，成为丈夫的头，这件事情呢才能够实行出来。如果这个基督没有成为我们的头的话，你这件事情没有办法实行的。妻子是不可能顺服丈夫的，而丈夫也不可能这样子爱我们的妻子，因为这个不在我们的天性里边，这个不在我们的天性里边。这个也是以弗所书第五章第21节里边讲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要彼此顺服，这个是大前提。如果我们没有这一点的话，如果我们没有顺服基督的这个心在我们的面前，没有这个心在神的面前，我们是不可能来顺服，我们也是不可能来爱的。所以讲到这一点了，我们就要看到说，我们的婚姻如果能够要有好的见证，能够像圣经里面讲的，妻子可以来做顺服的顺服的见证，那个丈夫可以做爱的见证。这一个呢，都需要两边呢，都需要在这个生命里边，都需要有这个新的生命，有这个舍己的爱，有这个舍己在里边。你这个舍己了以后呢，你才可能把这两个见证呢做得好。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圣经里边有讲到说哈，这个两个人不能两个不同的生命啊，不能同父一轭。所以在婚姻里边，你知道吗？在婚姻里边啊，实在这个话，我们当中要是有还有单身的弟兄姊妹啊，这点是很重要，就是因为是在这里，因为婚姻里边两边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都是罪人。上次建国也讲到这个事情哈，都两边都是罪人，都是有罪的生命，都是不完全的爱，但是合在一起呢，要彰显神这样子完全的爱，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呢，在圣经里面讲有这样子很智慧的话，就是跟我们讲说信和不信的人不能同父一轭，就是这样子道理。那只有这两方面都来承认基督是他们的头啊，都要承认说我需要在这里边舍己来学基督的样式啊，这个见证才能够出来。那但是我就要我们在我们当中的有的弟兄姊妹就要讲了说，哦，我的那个另外一边还没有信怎么办呢？是不是？我们当中有弟兄姊妹啊，有夫妻，要么是先生信了，要么是太太没信，对不对？就是有这样的关系，那怎么办呢？这就是刚才我们读的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一到二节里边所讲的啊。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一节里边讲的说，同样的道理，他是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你们的丈夫。那这个里边你觉得说这个是对信主的人讲吗？不一定的哈。他后边为什么呢？因为后边有这句话，他说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呢，他们虽然不听道，但是在有你我们再读一下哈，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所以你看到一件事情，这个见证，其实当我们的妻子用舍己的爱，把自己舍己来爱我们的丈夫，用这样完全的顺服，对他来讲是一个，对这个先生来讲是一个祝福。能够让他这样的好的品行，让这个不幸的先生呢能够被感化过来啊。我想同样的道理，如果当我们有不幸的妻子，我们的先生如果用神这样无条件的爱来爱我们的妻子的话，他同样也可以被神的爱来感化过来啊。这个是同样的道理啊。所以呢，再回到刚才我讲的那个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里边讲的说，如果我们要是有好行为，我们好行为的就像明光照耀一样，照耀在家人的家中呢，就可以吸引人归向主。这个是我们的主给我们的话语。那如果一个家里边要是夫妻两个都是明光照亮的话，你想想看，这家一定是非常明亮。如果这个家里边只有一方信主呢，就是有一个灯来照亮的话呢，这个光能够吸引在黑暗的那一半呢来归向主啊。如果这个两个家里边要是都没有信主的话，那就没有光了，那就在黑暗里边了。所以你要看到一件事情，说我们家庭夫妻的关系实在是需要我们来尊神的话为大，来按着神所定规的这个事情来尽到我们做妻子的责任，尽到我们做丈夫的责任，我们的家才有盼望。如果我们要不这样做的话，我们的家实在是没有盼望。好，我现在这里就讲到这么多，是关于做妻子做丈夫的事情。那这里边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两边都要舍己，不管是你要顺服也好，还是你要爱也好，都需要舍己。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啊，当我们要是不能的话，我们应该想想主耶稣是怎么样子啊。当我们不能来舍己的话，你要想想主耶稣是怎么样子舍弃他天上的荣华到地上来，连他连做人的尊严都舍掉，他被牵到宰杀之地，像羔羊一样的默默无声，他也是这样子没有声音啊。这是我们的主，他是完全的谦卑，完全的顺服在我们的父神的手上。那你再想想看，要是如果我们做丈夫的不能来爱我们的妻子的时候，我们就想想神是怎么样子爱我们啊。如果我们现在不能爱我们的妻子，有一天主会来责问我们，说我这样子爱了你， 你怎么样子来爱你的妻子，这个是我们做先生的要在神面前交账的事情。 OK， 那我在这个在家中哈，除了夫妻的关系，我想夫妻的关系非常重要，但是除了夫妻的关系呢，还有一个关系就是儿女和父母的关系。那这里边就讲到说儿女和父母的关系，他是先讲到儿女所要应尽的所以应该有的见证，就是说儿女应该在主里要听从父母。在这边以弗所书第五章里边讲到说这个是理所应当的但是在哥罗西书里边也讲也同样的话哈，他讲到那边讲到说儿女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神所喜悦的。所以这件事情呢，实在是在神的心意里边，是神所称许的一件事情，也是说当我们做的呢，这是应该做的事情。那这里边关于儿女听从父母哈，那我想在座的可能大概做父母的比较多哈，做儿女的其实大家都是做儿女的，是不是？但是一般我们现在做了父母了以后，我们就站在父母的立场上了哈，那总是想说哦，这节圣经是给我们儿女来听的，是不是？我很盼望，特别是有这个teenager 的父母哈，就想说这种道大概应该让我的儿女坐在这里应该好好听听这些道哈。其实啊，这个道也是为我们每个人听每个人讲的。为什么呢？因为就像我讲的，我们在做父母以前呢，我们每个人都是做儿女的。那做儿女的呢，这里边讲说听从，这个听从跟前面所讲的这个圣经里边的这个顺服哈，是很不一样的。顺服我刚才讲，这是一个主动的，它是一个地位上平等的事情，但是他为了爱的缘故，他把自己降卑，这个叫顺服。所以妻子和丈夫的关系，他是用顺服，但在儿女和父母的这个关系里边，他是用顺服。顺服是什么？而不是顺服，听从。听从是什么？听从是没有条件的。你想也要听，你不想也得听。顺服是你有选择的，你可以是你主动把自己放下来来选择这个。但是听从是没有条件的。它是有这个地位上的高矮的。所以你看到说我们做儿女的需要听从父母。需要从听从父母。这件事情其实是我们在做父母啊非常有关系。因为这件事情是要从小来养成这个习惯的。你知道我们罪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就是不喜欢听从。有哪几个小孩子从小就是会听话的？我常常听说有的人跟我讲说啊，哎，你看你的孩子，三个孩子都挺听话的哈。其实我心里想，我说呀，你不知道我们那个三个小孩被怎么管的。没有一个小孩子生下来就会听话的，没有的，没有的，这个不在我们人的里边，这个跟我们的罪人的本质是我们罪人的本质是没有听从这个事情的啊。所以你看我们的关系里边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关系？小的时候，小孩子跟父母有问题啊，等这个问题你没有听从的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的话哈，这些小孩长大以后在社会上就成为社会上的问题。所以这个听从是非常重要的，是要从小就被训练的。那这听从呢，在这个地方来讲说是有点被动的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听从是，我就像刚刚讲，他没有选择的。你听也要听，不听也要听，这个是神所定规的事情。所以做儿女的呢，一定要听从。那这里边还讲到一件事情呢，要我们来孝敬父母，是不是？做儿女的你要孝敬父母。这个孝敬啊，孝敬这个就是有选择了，我们人可以选择去孝敬，也可以选择不孝敬，这个是有选择。但是听从在这件事情，神没有给我们选择。那这个选择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说，这个事情啊，是需要我们人主动的。你知道孝敬父母很重要一件事，孝敬父母并不是像我们只是孝敬父母其实很不容易一件事情，为什么呢？这个是不关系到，不仅关系到我们父母他
外边所有点的需要，我们总觉得一讲到孝敬父母，就是给父母他们所需要用的东西啊，这些东西，这个是孝敬不错。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孝敬父母，你要知道说父母他里边喜欢什么，是不是？当我们儿女体会到父母的心，知道他喜欢什么，你那个时候为他们做一些事情，那个是真的是孝敬。能够让父母想到儿女的时候呢，他们的心里边没有那个痛苦啊，那个是最好的孝敬。所以这个里边呢，也是要在爱的里边。所以这两件事情，一个是听从，是要从小来训练，这个是跟我们做父母的也很有关系。我们的孩子从小就要来训练他们，就要在因为圣经里边关于孩子的训练，我这个地方啊没有时间了哈。但是你像箴言啊，里边有很多的话语就讲到说，我们的父母要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来开始训练他们。那有一节圣经哈，这个是我可以跟大家有一点分享，就是在我们管教孩子，我刚刚讲到说，我们的孩子有许多人就称赞说他们很听话哈。这个我跟大家讲，这个不是天然的，这是花了很多的功夫，按神的话来管教出来的。那这节圣经呢，是在箴言第22:15里边讲，他说愚蒙啊迷住孩子的心，愚蒙迷住孩子的心，但是呢管教的杖可以让这个远远的可以除去啊。那这个里边就看到一件事情，小孩子你管教他哈，是要把这个愚蒙从他心里边赶出去。这个事情并不是说哪一个孩子是这个样子，每一个孩子生下来都有愚蒙在他的里边，每一个孩子都需要我们的父母按照神的话语用杖来把这个愚蒙从他心里边赶出去，越早越好。你管得越早，他的愚蒙离他就越远，你管得越晚的话，这个愚蒙就跟他时间越久。那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在孝敬父母还有让儿女听从父母这件事情呢，我们这些弟兄姊妹，我们信主的人，我们要在我们的孩子面前要有榜样。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要有榜样。我们不要教我们的孩子说你要做这个做那个，但是我们自己倒不去行。我们需要有榜样。你知道我们的孩子他们是很聪明的，他们看我们嘴，他们听我们嘴巴里讲什么，他会在看我们生命里边我们的行为是怎么样子。如果你要是教我们孩子说，今天我们孩子你不能撒谎，但是你的生活里边常常撒谎，你想他会听你的吗？是不是？假设今天我们觉得说，我们的生活觉得说，敬拜神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要是每天要是礼拜每个礼拜天我们早晨要是到这边来敬拜的时候，我们都拖拖拉拉的，或者说我们想什么时候起就什么起，迟到了也无所谓，那我们要再跟孩子讲你敬拜神是很重要的，你说他会听吗？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们需要做榜样，我们需要先听从父母，我们需要先听从神的话，这样子在神在儿女的面前才会有这样的榜样，他才会来听从我们，听从他们的父母。好，那最后一节圣经哈，我们就讲到说这个讲到做父亲的，很有意思哈。这边没有讲到说做父母的，他这个单单的讲了一节，他说做父亲的。我想今天也正好是父亲节哈，那我想感谢主把这节圣经放在我们做父亲的面前，能够让我们好好思考。他这边讲到说，做父亲的，你不要惹儿女的气啊，这个是很有意思。我常常想说，为什么这件事情圣经只是讲到做父亲的，没有讲到做母亲的呢？前面讲到说这个父母的事情哈，单单独独跳到这节圣经里，就跳出一节圣经来，就是做父亲的。我想啊，可能大哥我们做父亲的很容易惹儿女的气。做母亲的可能心肠比较仁慈一点哈，心肠比较软一点，不太容易惹儿女的气。但是我们做父亲的可能常常容易惹儿女的气。 那我们再想想看，说怎么样是惹儿女的气啊？我再想一想哈，很重要的一点，而最容易惹儿女气的一件事情，就是一些不合理的要求。就是我们常常觉得说孩子应该是这样做，但是他们却行不出来的，啊，这个常常成为惹儿女气的一个缘由。那这个什么例子呢？我就想一想哈，我再拿我管教孩子的这个事情来讲哈。我就想前面有一段时间哈，因为我们有两个比较大的孩子，还有一个比较小的哈。那两个比较大的孩子呢，我们的老大，他比那个老二大差不多快一岁半这样的时间。其实一岁半你实在讲起来其实没大多少哈。但是在我们做父母的眼里边，好像这个一岁半他又是个姐姐，所以很可怜哈，他是个姐姐呢，我们就觉得说姐姐应该很懂事哈，那他又大，所以呢我们常常对他要求就比较高一点啊。有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老二那个时候刚刚会玩东西啊，自己可以站了跑来跑去玩东西的时候，这两个人啊常常为一些玩具来抢，是不是？一抢的话呢，那个老二很凶啊，男孩子嘛力气也大，就把姐姐啪一推，东西抢走了。那老大就很可怜，就跑来跟父母来告状了，啊，弟弟又抢我东西。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怎么讲呢？第一句话就是说，你是大姐姐啊，应该让他，是不是？我们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你是大姐姐应该让他。哇，我们的女儿就很受不了，就哭啊。为什么呢？我想她很委屈，那她也不会讲啊。我现在想起来，这个是我的太太提醒我哈，伊雅就提醒我。你要知道，这个老大也不过比他大一岁半呢，他自己还是个孩子啊，他自己都不晓得这个应该怎么样。你这个没有公义啊，是不是？人家抢了，你想看弟弟已经抢了他东西，他够委屈了，又被欺负了，是不是？到你这边来也没有被安慰，还被他说一顿，你说他是不是很委屈？我一想，这是真是对，这个是什么？这个就叫做惹儿女的气。这个就叫惹儿女的气，你想是不是？老大就是被惹气，就是被父亲来惹的气。那弟弟已经欺负他了，他到爸爸妈妈这边，他是要怎么样？他是想寻求一点安慰啊。我们父母没有给他，所以你知道，孩子们有的时候到父母面前，他说的那些东西，你不要只是用耳朵听完了以后，就觉得他应该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样。你要好好听听孩子心里在想什么。我知道现在在美国，我们的时间是越来越少，是不是？我总是觉得说一年比一年过得快啊。今年每年都是这样讲，到年底到年初了，就觉得说哎呀，今年怎么过这么快，比去年还快。每年都是这么讲，一年比一年过得快。为什么呢？我们在这里实在是太繁忙了，特别是我们做父亲的，我们有做不完的事情，工作上、教会里边、家庭里里外外都要我们操持，我们忙啊，我们忙得不得了。但是你知道，孩子给我们，神把孩子交给我们，神把孩子交给我们，是要让我们好好管，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不要惹他们的气，也不要伤了他们的志气。神在这里哈，对我们做父亲的有这样的要求，神也给我们有恩典。因为这个跟刚才夫妻之间的这个处理的关系哈，其实是一样的原则，就是用爱的原则，用舍己的原则。你不要把你自己对孩子的这个要求 放得那么高啊。你要让我们做父亲的应该常常把我们的心静下来，跟我们的孩子好好谈谈心啊，有的时候常常要听他们讲什么，我们才知道他心里讲什么。神把这个生命放在我们的生命，神把这些孩子的生命放在我们的生活里边，让我们有这么十几年，可能长一点有二十几年的时间来照顾他们，来养育他们。迟早有一天他们会长大成人，他们会离开我们。所以这些时间我们做父亲的，我们需要来珍惜啊。我们做父亲的要珍惜，要千万不可惹儿女的气，不可上掉他们的志气，要照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要把我们主给我们的价值观啊，把主给我在圣经里边让我们看到的这些爱啊，神的爱，从小要教给他们，要让他们学顺服啊，要让他们学孝敬，要让他们学各式各样好的品行。让他们的工作要努力，让他们待人要诚恳，让他们有神的那个爱，要有善良，有良善，不正经，不嫉妒，所有的这些东西好的品质，我们都需要做父亲的来好好的来教给我们的儿女。这个实在是一个生命的传递啊，这个实在不是我们只是用我们的嘴巴讲讲就好了。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很亏欠哈，有的时候一天下班了以后，一看到我们的大女儿，第一句话就问看说啊，你在学校怎么样啊？说挺好。那就琴弹了没有啊？完了你功课写了没有啊？好像一天我们对孩子的管教就是这么些事情哈，问问他琴弹了没有啊，功课写了没有，上课好不好。大概以后再熟练一点，就以后长大了以后说你今天圣经读了没有，好像这个就是我们在管教孩子的方法啊。我们实在是求主怜悯我们啊，让我们做父亲的可以把管教孩子的这个责任担起来啊。这里边讲得很清楚，是交在我们做父亲的手里边啊。他在这个事情上没有来要求母亲哈，当然我们做父母的都应该尽到这个责任，但是做父亲是尽到很大的一个责任，我们需要把这个事情担起来啊。所以有一天的时候，你不要觉得说到天上神审判我们的时候，就讲到说你在地上做什么事情，我们可以跟他讲说我们工作啊这些事情忙得很，甚至连教会的事情，但是呢，讲到家里的事情，就跟神说我实在是没有时间来管教我们的孩子。那个时候神要让我们负这个责任哈。所以我实在是借着这个今天父亲节的时候，用这节圣经跟我们做父亲的一起有一些勉励。那我们再回到哈，刚刚约书亚这本书里边，约书亚记里边第24章第15节里边，所以在一个家庭里边，神所需要寻找的见证，就是照着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和第六章开始这几节里边，这就是他所要家里边所应有的见证，就是这样子。因为这个见证是怎么样呢？这个见证就让我们看到说，这个家里边有基督来做头，有基督的爱在这个家里边，才能够吸引这个家都聚集在这个里边，能够让太太做妻子的可以甘心的来顺服，让做丈夫的可以用舍己的爱来爱妻子，可以让孩子用儿女呢，让儿女因为爱的缘故呢来听从父母，来孝敬父母，也让父亲呢因为在爱的缘故里呢不要惹儿女的气，按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那么回到约书亚记24章里边讲，那这个约书亚呢，在这里就给以色列人，当他们进了迦南以后，他给以色列人讲了这段话，他就把这几个选择放在以色列人的面前。他 说若你们今天以为侍奉耶和华不好呢，今天就可以做别的选择，可以选择你们所认为好的来侍奉。那他这里有几个选择呢？他这里有三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呢，就是说你可以侍奉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那这个是讲到什么东西呢？什么是在河那边的这个神呢？河那边的神就是约旦河，你过了那边是哪里啊？那个就是巴比伦，那个就是巴比伦。巴比伦是什么？圣经里面讲到巴比伦就跟埃及一样，这是讲到世界。所以当我们要是不来侍奉我们的神，我们这个家庭不来侍奉这个神的话，我们就去侍奉世界上的神。那还有一个选择是什么呢？还有一个选择是说你可以侍奉在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那在亚摩利人是指的是什么神呢？亚摩利人这个神就指的肉体讲的。你知道我们这些做称为基督徒的人，我们都是得救的人，我们已经是从这个世界里边出来了。但是我们从这个世界出来以后呢，我们还有个可能性，就是我们还是没有侍奉神，我们还是没有侍奉这位耶和华神，我们还在侍奉什么？还在侍奉我们这个肉体，我们在侍奉我们自己。我们看我们眼中看为好的事情，我们觉得这个事情是应该这样子的，就是这样子。甚至我们连读圣经，我们都是按自己的喜好来读。所以约书亚把这个选择也放在那里，说你们也可以侍奉亚摩利的神，亚摩利的神，就是说你们也可以侍奉你们自己。你们觉得这个圣经该怎么读就是怎么读，这个是你们可以选择的。但是约书亚在这边讲说，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要侍奉耶和华，我和我的全家要侍奉耶和华。这个是约书亚在这里给我们放的一个见证，不仅是我，还有我的全家都要来侍奉耶和华，是用我们的心灵，用我们的诚实来侍奉他。所以这个就是家的侍奉，也是家应该在世界上有的见证。所以实在是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家在洛城教会里边都有一个心志，立下这个心志，说我和我的家都来侍奉耶和华。实在是让我们这些人都能够舍己，都能够舍去我们自己，走十架的路，来让妻子可以好好的顺服我们的丈夫，让我们的丈夫可以用无条件的爱来爱我们的妻子，儿子儿女来顺服孝敬父母，也让我们的父亲不要惹儿女的气，来在按神的教训来养育和警戒他。我今天的交通就在这里，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实在是谢谢你把这样美好的话放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也求主你常常的用你的圣灵把这些圣经常常说在我们的心里。主啊，也求主你加我们的力量，不仅让我们头脑上明白这些圣经，也更让我们在生活里边，让我们在我们的家庭里边有能力来把这些事情来够行出来。主啊，这个我们在这里也承认，这个事情实在是不能靠我们的肉体，我们也实在是不会来爱，不会来顺服，也不会来听从。主啊，只有你自己能够在我们的当中来做这样的事情。主啊，求主让我们有一个心来常常依靠你，让我们的眼目常常仰望耶稣的救恩，主啊，常常仰望在十字架上的基督为我们成就的那个救恩。主啊，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家中把这样的见证能够彰显出来，让我们成为明光，能够照亮在我们周围的人。主，我们谢谢你把这些残破的话语实在交在恩主的手上，求主你来恩待我们。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